同修，今天有缘到会寺来给诸位介绍一点佛法，因缘可以说非常的稀有，因为这一部经，这个四十二章经，就是在东汉永明年间，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那么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们台北的白马寺再来给诸位讲解这部经，可以说是因缘呢非常的殊胜。这一次给诸位介绍的，我们采取偶益大师的注解啊。那么我今天看到诸位用的这个佛教三经，这是采取偶益大师的啊，但是这个经还有注解的本子，好像在台湾呢也流通得很广。如果能够找到注解的本子呢，那么诸位听起来就更方便了。偶益大师的注解文墨不多啊，简单明了，希望在这几天能够找到。经题是佛说四十二章经，那么照讲经的规矩是先介绍经题，至于玄义我们也都把它省略掉了。这部经是佛法到中国来第一次所翻的经典，因此在格局上来说呢，与后期所翻的就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譬如我们在一般经典里面所读到的，经文一开头有如是某文，一时佛在什么地方，那么这就是佛经里面的序分，在我们这个经里面没有看到。那么至于流通分呢，这个信受奉行啊，这部经上也没有。那么这个等一下再给诸位介绍。在讲经的规矩里面，大多数在未讲经文之前，先把经中玄义提出来讨论。那么这部经啊，在古的著书里面大概有六种，这是我们在藏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啊。那么也有的有玄义，也有的呢没有玄义啊。像偶益大师这个注解，他就将玄义略掉了啊。那么最近呢，好像佛教书局啊，有流通的清朝灌顶大师的四十二章经疏抄，灌顶大师的文章啊是向来很啰嗦的啊，也可以说相当详细。他那个四十二章经疏抄在各家里面这是最详细的注解，前面有很长的玄义。那么这个诸位要是有兴趣研究啊，也可以 作为参考。不过在研究佛法来说呢，这个顺序呢最好是由浅而深，啊，由简而繁。那么这样研究自己才能够有心得。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藕益大师这个本子。经题七个字，这里面有通题有别题。经之一字叫通题，凡是佛所说的都叫做经。佛说四十二章，这是别题。佛是能说之人，四十二章经是所说之法。在这个题里面就是人法这个双章之题。这个经这一个字，印度话叫做修多罗，一切大小乘的经典呢都叫修多罗。修多罗的本意是心。那么这个要说到古代的这个经典是用贝叶写成的。那个贝叶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看到过啊，这是产生在热带啊，我们台湾还没有啊。这个印度啊有一种这个树，这个树是热带树，相当于我们像这个芭蕉啊香蕉树一样，但是比香蕉大啊，那个纹路啊还要细。那么这种树叶能够保存得很久，所以古印度就用这种树叶来书写。实在讲呢，比我们中国古时候用这个注解呢那要方便得多了。你们到故宫博物院去看，我们这个汉朝以前那个书啊是写在注板上注片，那个竹片呢也用线把它串起来啊，那么这个叫做册，册就从这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故宫博物院还能看到啊。除了木板之外啊，这个竹片之外还有一种木板啊，那么可以说都是相当的笨重啊。诸位要想想，如果用竹片用木板要刻成这么一部四十二章经，你想想看这一部经多不方便啊，有多大的分量。那个贝叶虽然比竹片要薄，可是比我们纸张啊要厚得多啊，啊要厚得多。那么这一部书这个分量也就很可观了。那么这些通通要用线把它穿起来，要不穿起来就散成片的这个次序就找不到。所以修多罗的本意叫做线，贯穿的意思。那么到中国来之后，因为中国圣人的教训我们都称之为经啊，像儒家的十三经啊，道家的这个老子、庄子也都称之为经啊，称为道德经、南华经啊。因此呢就用经来以修道啊，经这一字是这么来的。在经题里面别题之中，佛是能说之人，四十二章 是所说之法。佛这个字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我想诸位也就听经一定也听得很多，在此地呢我就不必多解释了。但是要给诸位说明的，佛这一个字它的本意叫佛陀，我们中国这个具足成为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把这个尾音呢都省掉了喜欢简单，那么单单称一个佛，它的意思是觉者，这个一定要记住，如果单单翻作觉不太适合他换句话他是一个觉悟之人觉者，一般讲呢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什么叫做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学佛中心问题。觉是不迷啊，与一切事一切道理都能够明了通达而不迷惑，这就叫做觉。那么我们试问一问，我们觉不觉呢？可以说都不觉。为什么说你不觉呢？因为呀，你今天自以为呀，我是佛教徒啊，佛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一，这就是不觉。不但不觉啊，你已经是不知不觉当中啊，是谤佛谤法谤僧。那么如果照佛法里仔细的来观察，你已经造了最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毁谤佛法，这个罪就太重了。如果你要觉，对于这个事理明了而不迷，佛教不是宗教。中国人喜欢简单，简单到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误会。佛教是教育，是佛陀教育，而不是宗教。这是一定要晓得的。再要问你，你信什么宗教？我们没有信宗教我们哪个宗教也没信。信什么宗教？我信佛教。这叫谤佛，这叫毁谤三宝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宗教一定有个主宰神你像宗教里面讲的上帝，这个信徒跟上帝不能平等，总不能说这个信徒将来都要做上帝，那这个上帝就不高兴了他不许可佛你看看这个字的本意，是一个觉悟之人，所以他不是神这是我们的认清楚的。我们学佛与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佛是我们的本师，我们根本的这个老师，我们自称三宝弟子，这个弟子是古时候称学生 现在讲就是学生了。啊，这个关系是师生关系啊，不是主奴的关系，也不是父子关系。啊，那个宗教的时候，信徒给他那个神，是主仆的关系。啊，那是他的主人啊。是父子关系，他叫他做天上的父啊。我们佛法里面的师生关系，所以这个水教育啊，佛陀教育跟儒家教育是一样的啊。儒家是孔子的教育，或者我们讲孔孟的教育啊。所以这些我们在当前要想把佛教复兴起来啊，续佛慧命，弘扬佛法，先要从正名上做起。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啊。我们今天这个佛教一丝丝不顺利，为什么原因？名不正嘛。把这样伟大的一个教育思想把它贬在宗教里面，这成什么话呀？啊，而我们自己还很得意啊，我是佛教徒，我信了佛教，这糟了糟了啊，这就是大大的误觉啊。我们今天要真正要想救度一切众生，就是要把这个迷关首先要把它打破。那么下面呢，我再给诸位介绍啊，这个寺院的来源。等一下再给诸位讲。觉者第一个要自觉，自觉不同于凡夫，叫凡夫不觉啊。那么说到自觉，在佛法里面有许多的等级啊，换句话说，这个标准呢高低不同。那么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呢？最低的标准是小乘圣者，这是按照我们佛法啊正规来说啊，小乘证得阿罗汉了，这才叫自觉。那么换一句话说，阿罗汉以前虽然叫觉，那叫相似觉，或者叫分正觉，自觉没有圆满。那么这个我们从果位上来说，如果从理论上来说呢，必须破除了我执才是自觉，凡是有我执存在就是不觉。这是从理上讲，理上明了了，你就晓得为什么到阿罗汉才叫他做自觉。阿罗汉破了人我执，他还有法我执没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要破我执才算真正入佛门。这是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正科班的学生。 正式的学生，没有自觉之前呢，那都算是旁听生，不是正式的学生。第一点我们要晓得，这个自觉从哪里做起呢？这一部经上有讲到经文的时候，再给诸位详细的说明。第二个意思叫觉他，自己觉悟之后，一定要教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呀，这一门是属于教育，而且是一种示范教育。佛学教育是示范教育，我们自己学了以后，一定要教别人。教学相长，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觉，这就叫做觉行圆满。那么觉他，这就不同于二乘了。这个二乘人是只顾自利，不主动的去利他。我们不能说是小乘人不教化众生，小乘人也教化。那个教化怎么样呢？要你去找他，你去求他，哎，他跟你有缘了，他教你。他绝不主动的来教化众生。菩萨就不一样，你看在《大乘经》里面常讲，菩萨做不请之友。别人不找他，他主动地去教化别人，想种种方法来教人，来戒引众生，这个就不同于二乘。觉行圆满，这不同于菩萨。菩萨虽然自行化他，但是没有圆满。到如来地，这才是圆满啊，就觉行自觉觉他了，圆满。那么在此地，这个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自觉觉他，而且达到圆满，我们就称他做佛陀。那中国的意思来说呢，就是觉者啊，我们中国称觉者不太习惯，中国称为圣人，我们称为这个孔子圣人，圣人呢，那在印度就是觉者，就是一个觉悟，觉悟之人，而且觉悟圆满之人。此地这个佛呢，就是指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四十二章经啊。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他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这是佛的这个字，简单给诸位介绍。第二个字是说，说是常悦所怀的意思。佛菩萨念念都是以救度一切迷惑罪苦众生为本怀，但是度众生，也就是教化众生，必须要机缘成熟，这种教学才能够收到效果。如果机缘不成熟，那个佛菩萨虽然很愿意教我们，而我们不肯接受，那也没有无可无法无可奈何了。什么叫机缘成熟呢？老师肯教，学生也愿意学， 这个就叫做机缘成熟。啊，那么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我们从他视线上来说，他在人寿20000岁的时候，视线降生在斗率天弥勒里，啊，做这个后部佛。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在那里观察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因缘，一直到人寿100岁的时候，机缘才成熟。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简介当中，佛法里面讲，简介是每100年减少1岁，从20000岁减到100岁，你们算算看，这是多么长的时间。佛菩萨有耐心，语言没有成熟，这佛菩萨来不来？来，不是不来。来，不以佛的身份来。啊，他用的是嘴类化身。也许诸位坐在身边上就是佛菩萨再来的，你不晓得啊。他要不说，你怎么会知道呢？他说不说呢？决定不说。啊，如果说是啊，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这都是妖魔歪道，啊，欺骗人的。真正是佛菩萨来的，决定不会暴露身份。这个是诸位要记住。啊，他如果要露身份，身份露了，他就走。没有说是身份漏了之后还住在人间，没这个道理。啊，我们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找不到这个例子。啊，这个是在佛法里决定不许可的。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历代高僧当中，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再来。啊，身份一露了，他就走了。啊，那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因为在目前呢，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说，哎，某个老居士、某个出家人是什么菩萨再来的，这都妖言惑众。啊，我们要觉，不要迷。啊，一听说，哎呀，某人是佛菩萨再来的，啊，你就亲近他，你就上了大当。那就是迷而不觉。啊，真正佛菩萨再来，决定不会暴露身份。啊，所以学佛要老实修行。啊，老实这两个字相当不容易。那么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出来，啊，这个诸佛菩萨他有耐心，等待机缘成熟，啊，并不很着急的呀，啊，积极要去接引众生。那么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我们纵然有大愿，普度一切众生，当众生迷障深重的时候，不能接受佛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自修，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教化一切众生。